生活是奋力一搏，也是放过自我。
生活好漫游，陪您一起悠游好生活。欢迎回来，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杰森四维。
好，在今天呢，我们邀请这个来宾哦，他的头衔非常的多，领域非常的广，
是。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只跟大家简介四个不同的职位哈。
好，
有
一口气哦，
一口气。
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教授，文化部国家电影中心监事，外交部国合会财务咨询委员，法务部信托修法委员。一口气，
李智仁博士，我刚好想帮你吸口气哦，厉害。好，我们今天再度欢迎到的是李智仁博士，欢迎，
欢迎，
夏雨好，志成好。
好，我们今天来聊就是有关于这个跨领域哦，斜杠世代哦。那么谈到说，就是跨领域的时机点到底要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为自己来做规划，还是说，我们上班之后确定在自己的专业当中已经够专了，再去做跨领域呢？
好，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要把时间点更往前到幼儿，对，所以幼儿不是说他马上跨领域，而是觉得他的一些神经丛可以被刺激也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当然之前有推什么快乐学习哈，但是当然也不能一直快乐下去，就是在前段快乐其实是无压力的学习，那让他自己能够去做他多元化的接触。我回想我自己，其实我很感谢我的父母，就是我觉得在小的时候他们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量才适性。量才适性就是说，今天他发现，我自己呢，在小时候我喜欢涂涂抹抹画画，所以呢，他们就去帮我排了很长的队，然后呢，去拜到一位名师，对，然后他就启发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美术啦，然后呢，就当中就做很多启发。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到国小一年级，
是，
对，那之后呢，就开始，比方说一开始喜欢写一些文章啦，可能一开始写的没有好，居然也报了这个作文班，那这个都不是逼迫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可能比较心急，所以就希望他走在他的路上，可是我记得至少我小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路径，所以我的父母让我有一个比较 open mind 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也让我开了很多的路，但是呢慢慢的你就开始行塑你自己本身的核心，所以真正在进行跨越的过程应该会到大学，我觉得也不需要特别的早，因为在前面都没有学好的时候，我觉得那根基是浮动的，因此我觉得到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在慢慢的跟自己的一些连结跟转型，我觉得很重要。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有些朋友他是会直接到职场去服务的，有些呢他可能会深造。那如果你要做这个研究所的选择，或者是另一个学门领域的时候，这部分也很重要。那当然你到职场去，它又是另外一种学习，就像刚才提到，不一定在学校里才是这个学习的空间，很多的职场也都给我们很好的教育，对，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激荡其实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但是同样也都会有跨域的一个效果，我觉得也蛮好的。
但是人家说现在的资讯量非常庞大嘛，
是，
这样不会造成这种资讯的焦虑吗？就是好像我应该这边学点，那边也学点，然后我应该要很认真去学，这样不是生活很紧张吗？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这个也是现在我觉得在大学也好了，或者是在职场的所谓的新人的教育当中，其实很重要，就是那个学习地图。因为呢，在过去大家没有特别去强调学习地图，可是我们在看到其他国家哈，比方说美国啦或英国等等之类的，他们的教育当中其实非常重视那个学习地图。那学习地图让这些学子们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年轻人，他在开始第一步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些路程，所以他可以真的达到以终为始。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预测五年后十年后你绝对是个成功的人或怎么样，可是至少我知道我可以想到三年后四年后我如果学了什么，我可以看到 whole picture 是什么。那我觉得从那个中往前推，那你前面的学习你就会知道说我现在就是在把这一座墙搭起来，所以每一块砖我一定要做得很紧密，我一定要很扎实，所以呢他就不会去轻忽他现在学的任何一个学门，对，那当他进行跨领域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说这是跨起来他是有道理的，对，所以你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个地图，你真的就只有看到前面的这些路径，只有看到自己的脚步，我觉得那个就有点可惜。
那种感觉很像是在开在黑暗的山路上面，只能靠着微薄的车灯往前进。
对呀、
对啊，
有点雾霾的感觉。
对，
嗯，我觉得非常认同刚李博士所提到的国外的学习地图这一块，还有一句话叫以终为始。
是，
如果听众想要了解一下以终为始，可以推荐大家一本书，那个
Stephen
Covey《与成功有约》，他的就是说有七项习惯让你从优秀到卓越。
对，
我觉得这本书也是非常值得那个以终为始。
是的，
所以您刚提到说国外的部分，那如果台湾跟国外的跨领域食物跟教育这一块啊，也不用说特别说大的比较，就李博士您的观察，在国外的欧美国家或是一些亚洲国家跟台湾有关于跨领域教育这一块的大概的一些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跟
好
或是台湾可以再更 go further 的地方。
OK， 其实大家都在谈到那个教育的时候，就是会举芬兰或者呢举这个美国啦等等之类的这些学校。那当然我觉得这两个趋势不尽然完全相同，像芬兰在前几年所颁布的新的教育的课纲，它是透过主题，就是一个专题的方式，然后呢让学生跟老师之间有个互动，也就在这个当中，它透过 brainstorming 的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跨域的学门把它做起来。但是在那之前，他们并没有疏忽这些学子们他自己本身的那些专长领域，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前面先有专长领域之后，那我们起了一个主题，比方说欧盟有关于这个天气气候变迁的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学期，那这当中老师就带着学生一起讨论，所以你可以从农业角度来看，你可以从地质角度来看，你可以从天文角度来看，那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讨论，就会迸发出很有趣的这些内容。但是因为它是专题性的，可是呢在美国觉得很有趣是，其实你发现美国的法学院它并不是在大学，它是在研究所，
是没错。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一开始在设计时他就已经知道有哪一些是要先学，哪一些呢它是辅助性的。比方说我可能在大学时候学的是广电好了，可是呢我到研究所就可以学广电法。我今天如果在大学是农业或园艺都没关系，我之后可以学的，我变得在这个法学当中我可以学农业法，所以这里面的对接是很有趣。那在亚洲的国家在这几年也都一直在谈那个法学教育要改革，希望能够移到那个研究所去，不过因为可能工程太贵浩大，所以到目前都还是停留在大
学
阶段。
是，
对，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这些法务的人员啊，或者是这个律师司法官，他们在判案的时候就变成每一个个案他都要赶快再去做一些学习或去 renew 他的资料。对，那这个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学习教育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当然很有趣的是美国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对于学生来讲他们也都能够又文又武。比方说呢可能在学校第一名的，可是他可能也是四分位，
是，
对，所以呢他在体育的部分他也都鼓励他们透过社团透过其他方式，所以他自然而然的那个跨域都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呢我们在谈什么 slash 什么斜杠那些，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外国朋友他早就斜杠了，对啊，因为他可能是这个华尔街的一位这个注册会计师，但是他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木匠。对啊，他就喜欢做一些这些东西。
真的这也算是一种生活上面的舒压。
对对，我觉得是一个调试。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小时候我也学了音乐，对啊，所以呢在周末的时候我就喜欢玩玩音乐啊，弹弹钢琴，最近我写了一些曲子。
哇，真的
对啊，就作词作曲，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没
真的十八般武艺耶，真的是古人说的是真的。
对，
所以古人开始就跨界
做了一些调试啦。
真的，不过因为刚刚说到这个学习地图嘛，我们可能如果已经有人是已经上门的听众，很多可能已经都有在上班了，
是，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大学去，所以如果我们个人要来规划这个学习地图，博士有什么样的建议？
OK， 其实学习都不会太晚，我觉得其实就我刚才提到一开始就是心态，所以呢你纵使没有真正说啊我要跨得多宽啊怎么样的人生，可是你至少要有跨领域的思维。那我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有这种跨领域的那种心态的话，其实你可以开始思考，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刚才提的当你没有那个职衔的时候，如果当你从你现在的职场退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些事情你现在不做以后就会后悔的？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累积那方面的才能，
环游世界
啊，这种消费性的可能对，那如果是你有技能方面的或者是知识性的，我觉得现在 在可以累积。甚至像我有几个很有趣的一些律师的朋友，他其实他有导游证照哎。
有、
对对对对，
听过
对啊，所以他平常这个，你看他打官司，可是呢，到了一定时间他就出去带团了，
是，
这就很好玩，
好酷哦、
对，人生的体验，
对，所以就可以去做时间分配。但是我觉得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原点就是时间管理，对，因为你不要变成两头空，或者是哇全部都是样样松，那其实就不是跨领域的阵地了，而且他不是兼差，他绝对不是一个兼职的概念，
对，
他不是兼职，
他不是兼职，对，
不是，不是说找时间兼差，不是斜杠。
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
对，很多人都有这个迷思，就是说所谓的斜杠，就是我打同时做很多份工作，比如说我假日变摄影师，然后我白天干嘛干嘛，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好像是一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大家在谈到斜杠或谈到拍型啦，或者是跨领域，总是 focus 在它有什么多元收入啦，或者是有什么多元发展等等之类。其实真正斜杠的人，然后真正跨领域的人，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只有一件事，就是自我的实现。我觉得自我实现很重要，因为在这当中你是自然而然去迸发出来，然后呢一加一大于二，然后呢一加二大于三等等，它是不断叠加上去的。所以你可能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变化太多，可是呢其实你不断的一直转换不同的身份，那我觉得这就会非常的有趣。
是，
对，博士有40多个身份、可能一直在增加当中，对不对？
对，不小心嘿
不是，怎么不小心增加到40多个呢？
没有，其实有一些他是同质性，比方说在政府方面的委员，这可能就是框成一起，比方说7、8个类似这样。然后有一些是民间的团体的，可能基金会啦、董事或什么之类，那这也可以框成一个族群。那在学校，不管是在台湾啊、香港等等之类的这些教授职，他又是一个族群。那在不同的地方，像产业界的顾问，他可能又是一个，所以他事实上是可以分类的，是有类型化的。对，只是说他在不同的地方，他要转换成不同的身份。可是很重要，就是因为跨领域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要很好学
哦，
就是你的求知欲要很强。比方说我们今天在不同的部位开会的时候，我一定要把那个资料看到懂，我们才敢去开会。
是，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国家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所以呢，对这方面我可能不很清楚，那我就必须要利用刚才所说的科技，就是我必须广泛收集资料，然后去请益之后，那让我对这个问题了解，我才能够给予一些建议或者是意见。对，那久而久之，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可以在 A 部会谈 B 部会的事， B 部会分享 C 部会的事。那同样在不同的这些大的企业或者是金控，我们也都可以这样谈。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跨越它就是不断累积起来的，而且你谈别人也谈，我觉得这当中很多就是吸收别人的经验，就为什么他会从这里切进去，然后呢我今天从这里切进去，我就可以学习。对，所以不断学习，
所以听起来环境好像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对不对？
绝对是一个重点，
是要交好的朋友
哦，有Jason这种好朋友
真的
找到李博士的朋友，听君一席话胜读不是十年书，万年书。
真的，要跟博士交朋友，要抽号码牌。
你已经有先抽到了，放心。
所以，那为自己来创造一些环境。刚刚不是说到求知欲，所以这个欲望其实也是一种。要训练吗？还是就是自然而然？
我觉得当然有些人是自然天生的，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去训练他，透过后天的。所以我刚才提到在幼儿的时候，很多其实有很多事情不用太急，我觉得其实事实上你慢慢的去引发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在学校的老师也有一部分的责任，
是是是，
然后在社会当中的长官们或者是主管们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愿意啦，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愿意把人才当成最重要的资产的时候，后我们就愿意陪伴他一点时间，而不是只有指令的教父。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当中我自己在当 CEO 的时候，我都大概每天花一点时间跟我们同仁喝咖啡。我觉得咖啡可以聊很多事情，不是聊是非，是聊很多对自己而且对你都有帮助，因为他有个出口。那我们也可以从当中学到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看事情的。那这当中其实我也可以学到很多。所以以前在过去当 CEO 的时候，我们还跟工程师都教我好多这种电脑白痴的一些东西，那我就学到了。所以在上上比方说跟金融的，我就可以学到金融的东西。所以刚才您提到那个环境其实很有趣，它就像一个山谷一样，它是会有 echo 的。那当你愿意喊第一声的时候，就会有 echo 回来，你都不喊它就不会有回声。
真的
没错， echo
其实大部分人都还蛮愿意教别人的，
是，
对不对？只要我们愿意 虚心学习的时候，别人都很愿意
对对
跟大家分享，
是的，
正向能量的一个一个很好的部分，不管是不是 Giver's Game 或者是这部，我觉得这种正向能量，好像真的你的初心，你要讲说初心这一块，对，回到初心的话。其实只是等着这时间，
对，
真的，我真的有渐渐有这样的感觉。谢谢李博士，
是、
好，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跨领域的部分。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博士可以讲应该十集可以吧？
对，那个我们会再邀请他做其他方面的，帮文创旅游，我们李博士都可以讲哦。
其实我比较想问，博士有开公司吗？我想变你员工。
有的，有的，
还缺人吗？好，然后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跨领域。我希望现在不管我们是几岁。刚刚博士说到，不管几岁学习都不嫌晚，为自己来规划学习地图、哦、有正确的心态，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或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创造更多的精彩。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智仁博士精彩分享，谢谢，
谢谢，
谢
谢，
谢谢，谢谢，谢谢，
谢
谢。期待温柔胸怀 Baby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make things right， 没有谁能代替你对我的爱，温暖的手握紧，失去过更明白，我要和你把热情都留下来。为你我换上新的衬衫，见的热情全都找